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坚信师父，坚信法，闯过一关又一关。然后是辽宁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讲清真相中证实大法，纯净自己。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坚信师父，坚信法，闯过一关又一关的下半部分。四，在我们开始大量做酒瓶时，一位同修因严重的病业离开了资料点，资料点上只有乙同修我们两个人了，而我们点上的工作量却比从前更大了。为使酒瓶尽快传到千家万户，我们又组建了一个专做酒瓶的资料点。当初选择了三个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资料点实际运作起来，所有的工作量几乎都落在了丙同修一个人身上。这期间，我经常觉得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但是无论怎样，我总忘不了自己坚定，绝不辜负师尊的期望和同修的信任。我经常提醒自己，如果因为自己有漏，资料点被邪恶钻了空子，即使承受了迫害，也是对大法犯罪。几年来，各地资料点因邪恶破坏，一次次给我们带来巨大损失，血的教训真是太多太多了。每当学法时，我就尽力静下心来，使自己真正能学到法，不断地理解更高的法理。几年来，每当发正念时，我很少迷糊过去，一定要让我们的资料点堂堂正正地走完证实法的路。除了做资料，我还要负责资料的传递。一天上午，我带了一箱酒瓶送给农村同修，刚下了国道，一辆面包车从后面驶来，一下拦住我的去路。车上坐着四个人，其中一人问我，你带的是什么？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盘查，我内心异常平静。他们没有问出什么东西，看了看我，开车走了。我自己也很惊奇当时的平静和镇定，按我那时的心性，还不能完全达到这种程度，所以往前没走多远，心里就有些紧张，而且也产生了后怕。同时我也明白了，当时是师尊在加持我呢。师父经常告诉我们，遇事向内找，找自己的原因，自己到底是哪里有了漏，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起自己临出门时动了一念，要是有人问到，自己就说带的是打苹果的药。看来刚才被人盘问，一定是我自己求来的，是自己那不正的一念造成的。修炼是何等的严肃啊，旧势力真的是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伺机迫害，连我们的一丝一念都不放过。在一个临近农历新年的晚上，我带着资料独自一人走在乡间的路上，看着那万家灯火，想着人们在温暖的家中享受着天伦之乐，忽然一种凄凉的感觉涌来，空旷的原野，寒冷的北风，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孤雁，漫无目标地游荡在深沉的夜幕下，差点流出泪来。几年时间了，我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做资料、传资料、做资料、传资料。我立刻意识到这种情绪不对，我是大法弟子，是师尊替我承受了巨关巨难，而扶持我一步步成为今天的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人间的一切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呢？深挖下去，我挖出了一颗还想追求安逸的心，还有不愿失去世间一切的那种潜伏在内心深处的名利情。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人家说我来到长安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还有《红银》中的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这时心中的凄凉和孤寂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师尊讲道，当我们走过这段历史的时候，回过头来，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说我做了我要做的，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坦白地说，回过头来看一看自己助师正法的史前大愿又兑现了多少呢？一个曾与师尊立下过史前誓约的大法弟子，如不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能圆满兑现自己的誓约，都将是对师尊的欺骗，在新的宇宙中将是永远的耻辱。五，2005年中秋节就要到了，按照同修们的要求，我们准备印制一大批真相资料。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工作时，突然接到通知，前面提到的负责做酒瓶的丙同修出事了，前天晚上在住处被邪恶绑架了，乙同修家里也出了事，需要马上回家处理。听到了这消息，我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当天晚上，我如约去了一个同修家，见了几个协调人和各片的负责人。我原以为大家今天在一起重点商量怎样营救丙同修，怎样尽快转移丙同修负责的资料点上的东西，没想到同修们对常人中一些不实的传言反应强烈，后来竟把焦点集中在乙同修身上，要乙同修马上回家，不回家会带来负面影响。我觉得乙同修可以回家，可我最担心的是资料点停止运转，而且当前最应解决的问题是怎样营救丙同修，怎样走好今后的路。个别同修被旧势力制造的假象迷惑住了，陷在里面，并用自己的观念加以想象，从而被牵制，忘了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也同时意识到邪恶的阴谋直接指向资料点，妄图破坏甚至解散我们的资料点，让我们地区正实法的工作瘫痪下来。因为我们当时学法不深，没能从法理上与同修们共同认清眼前的局面，没有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以彻底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过后真觉得非常的痛悔。乙同修回家去了，丙同修身陷囹圄，资料点停止了运转，我们地区轰轰烈烈正实大法的形势一时冷却下来。几年的风雨历程，在师尊一步步的慈悲呵护下，我们的资料点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如今在广传九评、解体中共、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资料点运作却停了下来。我再也抑不住滚滚的泪水，当初我们资料点几个人，如今只剩下我一个。面对我们的机器，面对所有的设备和耗材，再看看印制出来还没来得及装订的一摞摞酒瓶，还有乙同修回家前印制的真相资料，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袭来。根据当时的环境和各种条件的限制，我一个人是很难使资料点运转下去的，即使什么都不做也难以应付周围的环境，真是进也不能退也不能。不由得我动了常人之心，资料点上没人来，这所有的东西怎么办？往哪儿转移呢？我自己今后怎么办？往哪儿去啊？我感到无助无缘，只觉得自己的心在流血。我又想起了丙同修，其实丙同修完全具备在资料点上工作的条件，他有能力又很能吃苦，为正实大法付出了很多很多。我们用的机器速度快，声音也非常大，工作时必须门窗全部封闭，即使这样在院子里也能听到哐哐的响声。整个炎热的夏天，丙同修都是在密封的房子里伴随着机器的运转度过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在住处吃过早饭，然后带上一杯开水和两个馒头去资料点工作，午饭就是这一杯开水和两个馒头，之后一直干到晚上，有时顾不得休息，就要装上一车酒瓶给同修们送去。密封的房间里就像蒸笼，就是一动不动也浑身是汗，可想而知丙同修每天都像水洗一样。不到半年时间，他一个人就印制了3万本酒瓶，200多万页码的数量。丙同修被邪恶绑架，给我们地区正实法带来了重大损失。当有同修责问我，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让丙同修一个人干呢？我默默无语， 我不想把当时的安排说出来，也不想再给其他同修造成压力。我祝愿他们能从法理上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早日提高上来。后来我不得不对个别同修说出了实情，不这样做，我今后的工作就太被动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不管怎样，都不应该让丙同修独自一个人在资料点上坚持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昨日的资料点还在繁忙喧嚣，今天突然像沉睡一般，我只身孤影地走来走去，真是无力应付面前的现状。学法静不下来，饭也吃不下去。两天过后，我早晨练功时浑身发颤，我意识到如此下去，不几天身体就会垮掉。绝不能承认邪恶以这种形式对我的迫害，必须得吃东西，不饿也得吃。一边流着泪，一边抓起几天前的干馒头，用劲儿掰一块送到嘴里，好不容易嚼烂了，却怎么也咽不下去。我就像吃药一样用水往下送，就这样嚼一口，用水送一口，艰难地吃下了半个馒头，身上才有了点劲儿。那几天我都是这样吃饭的。一天中午，我站在阳台上望着中秋的天空，心中又翻出了万千思绪。想想不计辛劳而任劳任怨的丙同修，想想在我们缺少技术人员，在放弃一切的情况下依然走出来的乙同修，想想我们的资料点在注师正法中至少承负着六七百同修所需要的师父经文、明慧周刊、酒瓶和真相资料，如今却不能发挥作用了，我又陷入了极度的沮丧和痛苦中。只觉腹中一下子被什么东西塞得满满的，心在急速的膨胀，仿佛瞬间就要爆炸。我再也站立不住了，手扶着墙壁急忙蹲下来，同时喊了一声：“师父救我呀！”话音未落，只觉得腹中不好的东西全部消失了，我的心随即平静下来，感到了无比的轻松。如果不是师尊救我，那一刻我真的是彻底的崩溃了。渐渐的，我能静下心来学法了。通过学法，思想越来越清晰，我看到了旧势力在下狠手，企图摧毁我们的资料点，并且想击垮我个人的意志。那么旧势力是以什么样的借口这么阴险地干坏事呢？当然这有整体的漏洞，而且还不是个小的漏洞，而我最应该找的还是我自己。我的漏在哪里呢？我必须挖出它的根源。流离失所几年了，我一直在资料点工作，不知不觉就把资料点当成了自己的家，每当外出回来就有一种到家的感觉，而且有时对资料点的同修看成了家里的人，生活上或多或少产生了一种依赖。没有了资料点，我就像没有了家，离开了同修就像没有了亲人。几年了，资料点的同修一个个离我而去，每个同修的离开都会使我痛心的暗暗流泪，而这泪水里掺杂的一种对同修的亲情，深挖下去，内心深处还潜伏着一种为私为我的心。如果失去了资料点，好像会给自己的修炼带来损失。我平时特别重视资料点，也希望别的同修都来重视，其实还掺杂着希望别人都来重视自己的不纯的心。这就是黑手烂鬼对我个人进行这种迫害的根源。放下了这隐藏很深的执着，真正使自己提高上来，加强了正念。不久，在师尊的巧妙安排下，我们的资料点又开始运转了。可这次，我自己的感受却像经历了一次起死回生的过程。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与您分享的是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坚信师父，坚信法。闯过一关又一关的下半部分，欢迎继续收听。六，2006年农历新年前后，根据各方同修的需要，我们必须做出一大批真相资料。春运期间，客运检查非常的严，多的时候我们要带五六箱资料送出去。车老板见了就问这问那，安全检查员也要过来盘问，有没有三品？我就不以为然地说，过年用的哪有三品？可是有的乘客的包或箱子，他们是非要检查的。后来我就想，我带的是救度众生的真相资料，他们不应该问我，并请师父保护。果然以后他们就再也不问了。有时还会碰到警察在堵截点拦车盘查，我就保持镇定，心想 我是师父的弟子，其他谁的也不要，也不承认，然后发正念解体一切破坏大法的邪恶因素。有一次，老远在车上就看到前面有警察，我就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让那警察睡过去，不许他上车检查。到了跟前，那警察真的就垂着头睡着了。农历新年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把大量的真相资料顺利安全地传递给了各方的同修，从中更加体会到师尊时时刻刻的呵护，因此使我没有了怕心，什么旧势力，什么邪恶，什么迫害，这一切本来就不应该存在。2006年春末的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我准备去学法，刚走几步，邻居家的小狗拦住了我的去路，怎么也不让我往前走。我强走一步，它就咬我的腿；我往后退，它就蹲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我再往前走，它还是拦住我。我觉得好生奇怪，这小狗平时对我很友好，我出门时它常把我送出去很远，我从外面回来了，它会迎出很远，摇头摆尾的，很是亲热，从来没见过它今天这样的架势。我轻声对它说，你不能拦我的路啊，我是救你的。它却不听，继续拦着我。我想，是不是师尊在利用这小狗点悟我什么呢？会不会前面有像狗一样的恶人拦截我？我心生一念，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走到屋里，我就盘腿立掌发正念，大约发了半个小时。一天下午，我买了一批耗材，装在编织袋里，用自行车带着往回走。从那小狗拦我之后，我买耗材或送资料点，一点也不敢放松自己的正念，一路上总不停地默念正法口诀。走到半路，一辆昌河车开到了我的身边，车里的一个人问我，你带的什么？我看了他一眼，没理他，继续往前走。大约走了二三十米远，那辆车又追上来，坐在后面的那个人仍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带的什么东西？这时我看出了他们是便衣警察，可是时间不允许我多思考片刻，如果我稍有迟钝，可能就会造成大的麻烦。我保持镇定，先发制人地问他们，你们干什么的？为什么截我的路？我们是刑警队的。车上的两个人都下了车。我说，你们出示证件了吗？其中一个拿出了证件，我表现得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冷冷地说，我带的是油墨，学校用的，你们要不要看一下？那人说，老师啊，你早说呀。然后嘟囔了一句，我们破个案子，便开车走了。是慈悲的师尊又一次为我化解了不可设想的磨难，提前好多天就用邻居家的小狗点悟我，让我及时清理自己空间场，解体了企图迫害我和资料点的邪恶因素。通过学法，我悟到，当我们正念强时，达到了那一层法的要求，另外空间的邪恶就不起作用了，他们根本就伤害不了我们。但是通过这件事，我又发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和境界的有限。当我看出拦我的人是便衣时，心中有点紧张，虽然没有影响到我表面的镇定，可它毕竟是一种怕心，一种还没有达到神的境界的人心。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我们地区的资料点也在不断的诞生，资料点遍地开花是师尊的要求，也是我们资料点同修长期以来的愿望。我们做了各方面的安排，就把大资料点分散了。七，一天，我给某地同修送东西坐客车返回时已是晚上八点，客车的两个大灯坏了，老板只好找了一辆车在前面引路。隔了几天，再次去那里返回时还是晚上八点，一上车就觉得身上不对劲儿，头也有点痛。过了市区，就听售票员问，车灯怎么不亮了？司机说，坏了。售票员说，找地方修修。司机说，不好修，回去修吧。我想，又是一辆没有灯的车，可这次老板连引路的车也不找，而是让司机摸黑往前开。我连着两次乘坐没有车灯的客车，绝不是偶然的。我知道师尊就在我身边，自己不必担心，可是我身上的难受越来越明显，不一会儿腿也疼了起来。客车黑着灯走了两个小时，下车后我腿疼得一瘸一拐地走到了住处。这一夜我全身的疼痛 越来越严重，到了第二天，身上的疼痛更重了，两个腿和胳膊的关节处特别的痛，真是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不痛的，连走路都走不稳了。想想我两次夜晚坐车，车灯都坏了，特别是第二次一上车，身上就不对劲儿，一直发展到现在这种全身极度疼痛的状态。我明白了，自己又躲过了一场大祸，又是师尊给我化解了。两次车灯不亮，不正是师尊在点悟我吗？我虽然浑身疼痛的几乎难以忍受，但是如果没有师尊的巨大承受，真的大车祸落到身上的话，那对自己是什么样的后果，简直不敢想象啊。我现在承受的只不过是师父为我承受一场大祸之后留给我让我修炼提高的一点痛苦而已。想想师尊的百般呵护，一次次替自己承受的巨关巨难，我在心里说，师父啊，请放心吧，我承受得住，我浑身疼了两夜一天，第三天就好了。几年来在正实法的道路上，我所亲身体会到和见证的师尊的慈悲和大法的神奇真是太多太多了，写出来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七年来在邪恶疯狂的迫害中，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交给大法，因此在师父慈悲呵护下才走到了今天。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一切都将要展现了，自己只有不停的精进，才对得起师父，对得起大法，同时也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交流稿。在讲清真相中证实大法，纯净自己。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好。2003年3月中旬，一场意外让我身体不适，躺在床上我思索着，人活着太苦了，我要走上修炼的路，我要学法轮功。因为我妈妈和妹妹都是大法弟子，我对法轮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几天，那强烈的念头让我幸运地很快走入大法中来，并走上了反迫害、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最美好的回归之路。在这其中，有走正了修炼路的发自内心的喜悦，有在人心的矛盾中苦苦挣扎的痛苦，有在证实大法美好中正与邪的较量，也有走在修炼路上生与死的抉择。但我要说的是，在师父的宏大慈悲的呵护与点悟下，我走到了今天。一，学法一个多月后，我有强烈的愿望要走出去讲真相。在当时没有资料来源的情况下，我拿起笔，按照一张光盘的内容，加上自己的真诚、纯净的心，写下了一份长三张纸的真相资料。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除了学几讲转法轮和师父在世界各地的讲法外，休息的时间就是写真相资料。有时一天能写八份资料，等攒到一定的数量，便出去发给家属区或路人。重庆的夏天很热，在七八月时，特别是中午，室外的温度是42度以上，人们都在家里吹着空调。我心里念着师父红银二中的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想着蒙冤的大法和师父，想着被谎言欺骗的众生，我坦坦荡荡地走在讲真相的路上，无怨无悔。那时的心多纯洁啊， 心中只有大法和讲经真相，真的是没有一丝杂念。这样靠手写真相资料大约5个月时间左右，我想要大面积的讲真相，可这样靠手写太慢了，便买了一个二手的传真机。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用真心做出了一份又一份的真相资料。我的字写得不好，用传真纸做传单也不算完美，但我用心做着，直到第二年的3、4月，我有了资料来源。二，由于我学法太肤浅，没有理解到大法在世间修炼形式的真正内涵，我每天只顾自己学法和做大法的事，而对我的丈夫却漠不关心。在中国大陆靠谎言欺骗发动起来的迫害中，丈夫失望地觉得这已不是一个正常的家，迟早会破裂。一天晚上，对大法反感的丈夫在不知道我在家的情况下带回来了一个追求了他几年的女人。我不相信眼前的这一切，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经过几个小时的唇枪舌剑，我精疲力尽。从小争强好胜的我却不会让步，坐在沙发的一角，我脑袋已一片空白。一瞬间，我思想中有一个真念，退一步海阔天空。我豁然开朗，一下子轻松了。我转过身对丈夫说，你们在一起吧。他吃惊不小又感激不尽地望着我说，真的呀，你好慈悲呀。想到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给他讲真相了，我说，我没有学大法之前肯定不会这样做的，正因为我学了法轮功，我知道了忍让。我们师父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以前做得不好，是因为我没有学好大法，你这样做也不怪你。从那个家门跨出来，想着他的父母一直以来也不愿意了解大法的真相，我哽咽着但坚定地走在去他父母家讲真相的路上。三，在中国大陆有许多家属区不容易进去，因为有守门的。有一段时间，我早上6点多就出门了，趁那些人还没起床，背上我3岁多的女儿，爬上高高的台阶，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去发真相资料和光盘。想到有些地方还有很多人不了解法轮功真相，我和妹妹商量好，到一个环境比较邪恶的地方去发一些真相光盘。2004年11月的一个上午，我们去了那里，我和妹妹分开了去发真相资料。想到当地公安局的家属区对了解大法真相还是空白，我发着正念走进了公安局。出来后不久，我和妹妹见了面，当她知道我给了一个熟人一张风雨天地行时，她发了脾气，和我断绝了往来。他的理由是，我不注意自己的安全，也不注意别人的安全。那段时间我认为，我作为一个学大法才1年多的新学员，在老学员的指责中是说不上话的，我似乎很错了，错得在他面前不能解释，不敢抬头。但我心里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大法弟子堂堂正正讲真相，错了吗？震慑邪恶，让邪恶挡寒，错了吗？当邪恶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时候，我们消极地忍受着邪恶的猖狂，说什么过了敏感时期再出来，这就是理智吗？那时，师父的经文《野棒喝》刚发表不久，师父点悟我，干的都是邪恶高兴的事，在迫害中是在帮邪恶的忙。因为妹妹和我对大法的法理认识不一样，走的路不一样，在讲真相中方法不一样， 这个小的整体被邪恶狡猾地抓住了我们心性上的漏洞，而影响着我们继续做证实大法的事，加大了我们之间的矛盾，产生了严重的间隔。我们都把自己摆在了第一位，而大法与众生却因为我们的放不下自我，被放在了次要位置。这时我认识到，我错了，我太注重自我了。我往妹妹家走去，敲开了她的门。坐定以后，我说明了我的来意，希望妹妹能继续给我提供真相资料，但她拒绝了。她说，你有这个心，你出去用嘴讲是一样的。在师父的安排下，半个月以后，我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女同修。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由她专门给我做出了不少真相资料。四，陆陆续续的我认识了几个老学员。2005年5月14日，资料点的同修们给我抬回来一台一拖七的刻录机。我如获至宝，迈出了建立家庭资料点的第一步。由于我不懂技术，刻录机有了一点小问题，也要让资料点的技术员小陈来帮我修理。还有酒瓶共产党和传单、小册子，也要让他提供一部分。有时我还问他，怎么做得这么少，为什么不多做一些，真是不会替别人着想。小陈被迫害的流离失所几年，他一如既往地穿着很朴素的衣服，吃的很多时候也很简单，却大包大包地背着真相资料给同修送到家里，很少间断。由于许多同修伸手要资料，小陈学法练功的时间不能保证，不久他被病业拖倒了，严重地脱了形。知道了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过。由于我太自私，只会伸手要资料，不替同修着想，加大了同修的难，让同修在病业的折磨中苦苦煎熬。我暗下决心，我要自己上网，自己制作小册子、传单，为同修分担一些。要自己制作真相资料，也是我一直的愿望。一天下班以后，我把自己想制作真相资料，在家里再添置电脑和打印机的想法告诉了妈妈和妹妹，他们答应了，并分工好了，以后谁买耗材，谁制作，谁再出去发。当同修们把电脑、打印机送来后，他们俩却反悔不做了。对电脑一窍不通的我，没有丝毫犹豫和退缩。从那时起，我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庭资料点。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与您分享的是交流稿，在讲清真相中证实大法，纯净自己，欢迎继续收听。五，一天练静功的时候，我头脑中想起了一个城市里610办公室迫害大法弟子的一个女警察。自从迫害开始，他十分卖力地抓过不少大法弟子。从他非法审问大法弟子和对大法弟子的态度来看，他完全不了解大法真相。在打坐中，我想到了要给他讲真相，让他了解大法，让他不再参与迫害。而在他们认识我，并有一次动用人力物力，耗上几天时间想抓住我的情况下，我想只有用写信方式让他了解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的善良。大法走到今天，已弘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世界的认同，而中共在迫害大法中面临解体，作者垂死挣扎，三退大潮已让他无可奈何花落去。在打坐中，我知道无限慈悲伟大的师父在鼓励我。由于那段时间天天上班，这封我用真心和正念写出来的3500字左右的劝善信，大概写了2-3个月。这时候，苏家屯秘密集中营被曝光了， 在全球引起关注，同修也受到了影响，也牵引着同修们对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从未有过的邪恶事件的看法和做法。一部分同修更害怕了，躲得更深了。我一遍一遍地看着同修做出来的事件光盘，我强忍住自己的情绪，让自己不要难过，但我忍不住。我想轻松地对女儿笑一笑，眼泪却大颗地往下掉。我想，我要曝光邪恶，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共的残暴本质，是如此的残忍。他越邪恶，我要做得越多越好，一直做到他解体。那几天，我准备了大量的资料，并告诉妈妈，希望她能和我一起到那个城市去发。妈妈听说是在我们当地一个很邪恶的地方，她反对并说了一些不去的理由。我心里也明白，在那个城市，危险是存在的。以前有过同修相继去讲真相，至今没有回来。当妈妈知道我主意已定不会改变时，她避开了我。4月1日的那天早晨，和我朝夕相处的手机无缘无故地出现了故障，时间停止了。是师父的点化还是邪恶的干扰呢？是邪恶生命在演化假象，让我放弃出行。天还没有亮，望着几大包真相资料，我坐在床上还是心神不定，去还是不去？给师父点上一炷香，希望能得到师父的点化，但师父默默无语。我想和谁说说话商量一下，但身边没有人，只有我五岁多的女儿在熟睡。去吗？如果这一切演化是真的在暗示着什么，我知道意味着怎样的后果。不去吗？不，我对神佛的许诺不会失约，我不愿意辜负师父的鼓励，大法弟子堂堂正正，言而有信。也许前面的路有荆棘有危险，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大法的指导下，我会一路走下去。我叫醒了女儿，给她穿上了一套新衣服，在她的裤子口袋里，我放了一张写有她父亲姓名和单位地址的纸条，还有100元钱。如果我有什么不测，或者暂时不能回来了，这100元钱基本够一个好心人送她回来的路费。我也换上了羊毛套装，大方得体，镜子里的我美丽大方。清晨，我和女儿各背上一大包资料出发了，还带上了那封给610女警察的劝善信。这封信我用精美的口袋装好，里面有比较完整的法轮功真相和酒瓶。这个口袋我要把它交给公安局守门的保安，让他亲自转交给那位女警察。坐在车上，我不停地听着除恶，那每一个音符我听懂了，也深深地震撼了我。我有坚定的一念，正实大法，金刚不破，坚不可摧。我揪心地怀念着集中营里被迫害的同修，他们每时每刻都会被残忍地夺去生命。车子快进城的时候，我看到了那里设置几道检查来去车辆的关卡，有几辆客车被指定停了下来，有人上车做例行公事的检查。我和女儿顺利地进了城，下了车便开始了马不停蹄地发真相资料。在那个城市里，在邪恶的610的恶警认识我的情况下，我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女儿在我身边，她的安全与否和我紧紧联系着。我们一路不停地走路和换车，不能怠慢。那一天很热，33度，在往年不会有这么高的温度。我和女儿穿着比较厚的衣服，衬衣和头发早已被汗水打湿了。从早上6点多一直到晚上8点，我没有时间喝一口水，吃一口饭，而女儿只喝了2袋牛奶。年幼的女儿又热又累又饿的一直要哭， 我安慰他说，你是师父的小弟子，吃这点苦算什么。下午四点左右，资料发完了，我来到了公安局大门口，把那个口袋交给了守门的保卫，叮嘱他转交给那位女警察。晚上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们回到了家。前一段时间，我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梦，梦中是某某某在电视上讲话，他说对法轮功的迫害现在结束，于是周围慢慢响起了法轮大法好的呼声，我也用力喊出了法轮大法好。在这个梦中，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当时想着迫害结束了，修炼也快结束了，我似乎没有什么遗憾，就是前几天有一个不精进的学员找我要资料，我没有给他。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在以后不长的修炼路上要做得更好，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更重要的是，师父点化我，对那个让我从希望到失望到绝望的不精进的老学员，师父不愿放弃他。迫害一天没有结束，这一天就是希望，师父就给他机会。这些日子以来，同修们也在说，时间不多了，我们要做好。是的，时间不多了。在人世间，在这千万年等待的修炼机缘中，回顾一下自己走过的路，在师父的呵护下，虽然比较平稳，却因为自己经常不严格要求自己，心性太差，在矛盾的冲突中总是做不好提高心性。其实我可以做得更好的，机会一次又一次的失去。我曾经说，为了佛法真理，我可以付出生命。而在实际修炼中，我为什么总是经常做不到？师父在导航中的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说，我跟你们讲过一句话，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法是如此的殊胜神圣，未来我们将成就这一切，用我们坚定的信念与纯净的生命去完成大法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我是如此的肤浅，对大法的理解还很感性，在修炼中也不成熟，但我知道是师父替我承受并重新塑造了我这个新的生命。在我的抽斗里压着一封我写了两年却没有发出去的心得体会，在这一份心得体会的最后一页，我写了一段话，如果一旦失去了这次万古机缘，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那真是生不如死，我宁愿从此粉身碎骨。如果一个大法弟子离开大法，他的生命将是怎样的暗淡无光，黯然失色。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